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收听 ABA To Go 第十五集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上一集的单元，也就是入园前，我们要先学会哪一些重点技能的下集。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yce。
Hello， 大家好，我是Fay。
距离我们上一集其实已经隔了两个礼拜，
对。但是因为其实我们上一次就是讨论了还蛮多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们的安排呢跟讨论就还蛮快的，录起来也蛮快的。你今天精神觉得如何？我刚才看你在录节目之前还需要先做一下就是拉伸的动作，是吗？拉筋的动作，
最美好的声音呈现给我的听众。
对，就是虽然就是在这个 scientific， 你知道 ABA 其实是很 scientific 的，这个有科学根据的，对不对？对，那虽然我不是很了解你的这个动作的这背后的科学根据，就是说拉筋跟声音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个我不是很理解。但是呢，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就是精神气爽这
样子？有，我跟你讲，我上次在一个 workshop， 就是跟你一起主持的一个 workshop， 然后结果被一个家长认出来说，哎，你是 Joyce 吗？我想说，哎，我不认识你。然后他说，哦，我有听你的节目。我想说，哇，妈，我出名了。
对，真的。然后当时就你很想要帮别人签名，但是别人不想接受。
签在什么？签在他手机上面。
但是其实那个妈妈不想接受，
他只是就感觉被认出来有点成就感。
对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就是一直做 podcast 到现在，也是真的非常希望越来就是很多的家长呢可以因为我们的这个 podcast 能够学习到对更多有关于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就是用 ABA 的方式随时随地的教导我们的小朋友，然后甚至是在小朋友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些的行为问题呀、啊、就是各方面的技能啊，各方面的技巧，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让孩子学习，同时之下然后也可以学习的很开心，这过程也可以很开心，然后可以如果说有比如说有一些比较 challenge 的问题行为的孩子、怎么样把这一些问题行为就是下降
低。
对，那其实呢前两天我也就是都讲了 ABA 的这个理论，对，理论。那前两天呢就是有做一个这个是
到乡下
到乡下去，我应该不能说是乡下，应该说是山上。
对，偏远地区。
对，就是到了这个 Canadian Rockies 的这个附近的这个地方，
加拿大落基山脉，
加拿大落基山脉，对，
很冷，
我从山中来待着。
兰花，带
着 ABA。 所以今天继续就是在来讲我们这个 ABA 上一次我们聊到了这个主题。那个 Joyce， 你可以跟我们 review 一下，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 preschool， 也就是说我们在进入幼稚园之前，也就是在加拿大这边的学校的 system， 小朋友五岁的时候就可以入这个公立学校。那公立学校你进入公立学校五岁的第一个年级呢，就不是从第一年级开始，就是其实是从幼稚园开始。那我知道我们这很多孩子在就是五岁以前，他们就会去这个入园前的一个学校叫做 preschool。对，那在 preschool 的部分呢，这个我们需要注意到有哪一些重点的这个技能呢？希望说在孩子入园以前就能够把他们教会教成熟的这些技巧。
OK，
那上一次我们讲到的两大个 area
就是分别第14集是讲听从指令和有效沟通，那我们今天第15集呢就要分别讲第3跟第4的技能，分别是忍耐与等待和建立友谊。可是Fay你知道吗，其实这个 preschool checklist 呢基本上并不是是给特殊需要的小朋友，它是给所有基本上学龄前的小朋友都是需要学会的技能。
是的，
所以今天家长听到这集的时候不要想说，哦，只有我孩子才需要，不是，所有全班的小朋友呢都需要有这些技能才可以有效的学习，有效的跟其他同学建立友谊。
是的，没有错。那我们现在呢就直接进入主题好了。那我们进入主题之前呢就是 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就是稍微再 review 一下说，哎，这些学校的这些重点技能，当我们的孩子我们放在重点放在这些的时候，不仅仅是说这个好处是让孩子能够在学校的环境更能够更能够融入，尤其是在这个学校的环境能够就是更能够在自然环境当中学习的一些等于是学龄前的一些学习的技巧，
对，
也就是说 learning how to learn， 对吗？就是所谓这样子的一些技巧，不是说真正的教孩子 academic 东西，但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些能力跟技巧呢？是必须孩子要先有，他才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自然环境去学习，然后去交到好朋友。
对啊，我觉得你这个讲的很好，
学习这样子，
你这个重点讲的是没错，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以为啊，老师讲什么，学生就会做什
么学就好了，
可是并不是，有些是很多小朋友学习都是从模仿能力开始，所以比如说今天。小华看到小明说，欸，他会讲 excuse me， 或者是说他会用I like I don't like 这样子的方式去表达的时候，很多时候那并不是大人直接教他，而是他看到其他小朋友这样子。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人说，欸，那你我曾经有跟一个朋友出去吃饭，然后他是这种非常的就是有做生意这种 entrepreneur 的这种
创业
的这样子的一个人，这样一个朋友，然后呢我就跟他聊到说我是在就是教自闭症的孩子跟就是家庭的就是做 consultation 这样子，然后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就说那你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职业，你的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你知道我怎么回答吗？
赚钱。
如果是有人，
哎、欸，我的心声讲出来了，
把自己心声讲出来了。这个各位观众不好意思，我把就一直再带回去重新教育一次。
我还是要吃饭啊。
对，这个基本当然是需要。那尤其呢，大家更需要给我们这些这样子的 positive reinforcement， right， 才能够让我们就是更积极的、更有效果的，然后在能够生存的状况之下，然后继续帮助大家。但是我不是说这样子，
主要目标是什么？
对，我的主要目标其实就是说我能够希望把我们的孩子教会到一天他不需要我们的程度，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
可以毕业。
对，就是可以毕业，可以不需要再用我们。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用 ABA 的教学方式的时候，其实应该是说以有一些人的眼光跟想法上面，他们会觉得是不会这么的自然，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把 skills 分成很小的技能，然后一步一步的教，然后这个重复性非常高，那很多我们的 typical developing 的孩子，就是自然成长的孩子，他们并不需要这样子这么多个步骤的方式来学习一个新的技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为了希望说他能够真正的理解我们希望他学习到的东西是有哪一些，所以我们会把这些技能 break up。
对，
然后尤其是他们在学习的部分，他们可能在对自然环境当中一些 pick up 一些新的资讯，可能没有像我们的typical developing 的孩子这样子这么快。所以说当我们用 ABA 的技巧来把这些东西分解，然后来教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其实就是很容易可以 catch on， 很容易可以追上别的孩子。那就算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追上别的孩子，他也能够每一年在每一个各个不同的能力之下，能够一直看到他有的进步。对，那我觉得如果说是真的能够有一天让孩子他再也不需要我们了，那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 result， 就是表示说他可以
达到了，
对，他可以在学校学习，他不需要有多一个人，他不需要我们把 task 分解，他可以观察到他的环境，他可以交朋友，他可以对不对这些在这个外面 community 里面的一些行为他都很没有，
对，
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哎，不需要我们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已经成功了。对，
对，所以你那个创业的朋友要 sponsor 你吗？你讲这么多，
对，对，
我们欠 sponsorship。
哎，对，真的，我们欠 sponsorship。
哎，那个各位，
我们找投资者，
口袋蛮深的家长观众们，请 email 到你的那个，如果有兴趣的话
，sponsor，
我们随时接受任何的 sponsorship。
这个太搞笑了。
这集就结束了。好，谢谢各位听众。
没有，我们重点还没讲到。
OK，
所以呢，我就要讲到说，另外一个在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学前技能非常的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今天呢，我们讲了这个四大 area 这些技能，当我们孩子学会的时候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好的跟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就是说，同时间孩子不只是学习到该如何学习，而且他们也可以同时降低这些平常可能我们会看到比较多小小朋友会出现的一些问题的行为。
对，因为我觉得这是跟我们第一集，你记不记得我对第一集
好
很遥远，可是我们就是特别讲到说为什么我们要用 ABA 去针对问题行为，因为通常这些问题行为会产生是因为他们相对的能力缺乏，
有某一些部分的相对的能力缺乏。
没错，
是的。就比如说好了，如果我们的孩子他不会去，比如说有别人挡在他的面前，然后他要去前面拿一个小火车，那这个小火车刚好在另外一个孩子的后面 ，OK，
是，
那他刚好被挡住了，拿不到这个小火车。那如果说他现在还不会看到这样子的状况而用嘴巴说 excuse me，等别人离开的话，他有可能他会，因为他还很想拿那个车子，他有可能做的一个行为就是他可能会把孩子踢开，推开，对，也有可能是踢，但是有可能把孩子推开，对吗？
是。
那如果说他还不会说哇我不喜欢你做什么事，有时候有些孩子他还不会表达说我不喜欢这个，他可能会就是把你的嘴巴捂住啊，
这个、
还是什么之类的，对，这个还蛮常见，
就是、家长会捂住爸爸。妈妈的嘴巴，不要再讲了。
是的，
对。
那甚至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他还没有学会怎么样子去follow 一些老师的比较基本一点的指令的话，很多时候在学校你就会觉得说，我们的孩子好像不知道他应该去哪里，然后就比较不会跟着团体行动，然后也不会跟着团体一起学习这样子。
对
对，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就是说continue 我们上一集的重点来讲，我们今天第三个跟第四个大目标，那第三个大目标呢就是我们希望训练孩子的忍耐与等待的能力，那第四个目标也就是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建立友谊的一些基本能力。
对，但是呢你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这些我们以上讲的技能呢都是因每个孩子不一样而定的。
是的，
所以呢你还是需要找一个 consultant， 找一个 BCBA 顾问去帮你仔细观察在哪一个地方是孩子特别是需要强调跟加强的。
对，是针对您自己本身孩子的需求。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一个比较 general 的，
对，
不论是什么样子的孩子进了 preschool 的时候都蛮需要学习的一些重点目标。那这些 individual 的这样子的比较属于个人的个人目标的话呢，就是家长能够就是主动提出跟您的 consultant 去讨论这些问题。
对，那我们今天讲从上一集延续，就是我们第三大技能就是忍耐与等待。
是的，
那这里呢作者呢 Dr. Hanley 分了两个目标，一个是当老师跟学生当老师要学生等待，还有第二个是当其他小朋友要学生等待的时候，学生是否可以耐心等待30至90秒。
对，那其实我们也常常进去 preschool 里面看到很多就是来观察我们的孩子在 preschool 学习的状况嘛。那其实呢说真的在团体的生活当中等待真的是很蛮常发生的事情，因为每一个孩子他的可能快慢啊学习动作啊，因为你是在跟着团体里面一起学习的，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等待的这个部分真的是还蛮常发生的。
对啊，就很简单，就只有一个马桶，大家一定要
大家一定要轮流用马桶，
啊、
或者是说
一个水龙头，
对，或者是一个等最久最久时间。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像在加拿大其实我们这边的就是preschool 的教育局都会规定说每天不管是什么天气孩子一定都要出去。那所以如果说是刚刚好碰到这种下雨你知道有一次我去 preschool 看然后外面在下冰雹。然后 下冰雹，然后
让孩子
都还是
放出去求生吧。
对，然后就都大家都还是要出去，然后呢，很多孩子就躲在屋檐底下这样。对，这真的就是我觉得也是跟文化上面有非常不同的看法。那就是说每天呢，虽然说孩子能够出去活动是非常重要，所以在加拿大这边呢，每一次要出去的时候，尤其是在冬天或秋天的时候，就是一个大工程，因为外面有可能是下雪，
对，
外面有可能是在下大雨，或甚至是下冰雹，大家要戴安全帽出去。对，那所以呢，就是当我们这边小朋友出去的时候，就是大家都要换雨鞋，然后穿雨衣，然后头要戴帽子，然后要穿夹克，对，然后所以你想想看，就是在五岁以前的孩子，很多他们都还没有。就是还没有学习怎么样独立的能够自己穿，对，雨鞋换鞋子，然后衣服这些。所以当你一个preschool 的小朋友15个人的教室里面好了，想想看，等待每一个老师帮助每个孩子，然后做好全副的装扮，然后才一起出去。所以这个时候等待就是非常非常的，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其实我也曾经看过，就是有一些老师他们还蛮有一些技巧的，他们就是在已经换好衣服的孩子，他就会拿一个小盒子，然后里面就有一些小玩具球啊什么，就是像 waiting 的这些 bucket， 他就会把这些已经换好衣服，然后你坐下来，这些小朋友你们可以自己先玩一下这个玩具，所以也能够帮助，对，也能够帮助等待这件事情，
帮他杀时间。那这边作者呢，他主要是想看说，在这以下两大目标，小朋友是否可以耐心等待？比如说，像刚刚费讲的，当老师跟小明，我们假装我们的学生是小明，当老师跟小明说，你要玩玩具，或者是你要做什么的时候，小明是否可以耐心等待至少30秒以上？那在不同环境下，比如说在从playground 进来教室要排队洗手啊，或者是说当大家要排队要上厕所的时候，当学生需要老师的 attention 的时候，学生是否可以等待？那假如这个老师是在跟其他小朋友说话，在讲电话，在背对学生，在这些情况下，小明可不可以耐心的等他？
是，那我们知道我们很多小朋友他们的这些学会了一些技能，有时候他们也会因为不同的状况，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之下表现出来不同的。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说，那个因为在 ABA 教室里面上课的时候，我们小朋友都会听老师的话，
对对，
然后呢，但是在家里可能就不见得是有同样的效果。
爸爸妈妈，对
对, 对。那有时候更好玩的就是说，甚至说我说 OK 好，那我们呢就让孩子就是出去跟爸爸妈妈一起交流，然后让我观察一下，就是他跟就是小朋友跟爸爸妈妈的互动是怎么样子。然后呢，就也都是状况都很好。然后之后就可能妈妈的 comment 就是会讲说，因为你们在，其实他知道你们就在附近。
对。
我就想说，那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脸
遮住吗？
多印几张那个照片下来，然后就当门神，就是贴在家里这样。但是其实
Fay is watching you 这样子。
但是其实这个过程真的不是因为说，因为我们是老师的角色，所以孩子就一定会自动听老师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 对, 對。
为什么？因为老师在这样子一个学习的过程，非常的注重孩子，就是是不是喜欢老师的教学，是不是喜欢跟老师在一起。
对。
然后每一次我们在给指令的时候，我们也都会确定孩子是不是会做到。
对。
那如果孩子做到了，我们会给很多的鼓励跟奖励。那孩子如果没有做到的话，我们也会给予纠正，所以他就知道正确的方式是什么？
我们100%的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
100%的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以外，我们在教学的部分就是也都是很能够确定，我们每一次给孩子的指令，我们都会 follow through。
对, 对, 对，
就是都不会有这种，就是我们可能给他一个指令，然后孩子可以不听，然后就到下一个，然后就。可能就没有事发生，然后就到下一个目的。
就是我们一定会给他一个 consequence，
我们一定会给孩子一个 consequence， 无论是鼓励，或者是就是纠正的这个步骤。
那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有点像是 generalization， 中文是泛化，
泛化，
泛化。那如果在我们用 preschool checklist 呢，它其实作者是非常强调泛化这个部分，所以呢，它会在不同的环境下、不同的情况下，要确保孩子每次都可以展现出正确的行为。比如说我刚刚讲的是说，小朋友从 playground 进来排队洗手，他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呢，是在自由玩耍，就是 free play 啊 center 的时候。当老师持有比如说小明喜欢的小火车，小明跟老师要的时候，小明是否可以等待至少30秒到90秒左右。所以是在不同的情境、不同的情况下，他都要确保小朋友每一次都是有正确的行为。这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目标。那第二目标呢，又是泛化的更进阶了，因为现在是从不是大人，而是等待另外一个小朋友，叫他等的时候，小明是否可以耐心的等。比如说在吃饭时间，当另外一个小朋友，我们说小花，他是老师的小助手，要派发 napkin 啊，派发杯子食物的时候，当他比较慢给我们的学生，那小明是否还可以继续耐心的等待？或者是说，就像刚刚费讲的，很多时候小朋友排在另外一个学生的后面，或者是说他已经穿好衣服要等待出去，可是他在等另外一个学生准备好的时候，他是否一样可以慢慢的等待？所以呢，这些技能如果都能够完完全全的呈现是正确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会觉得泛化这个地方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是的，那我其实自己觉得说，忍耐跟等待这两个部分还有跟一个原因很大的相关性的，就是说你让孩子在等待的这一件事情、
嗯、
是他非常想要的东西，非常想要做的事、
嗯、
还是其实他是很 OK 的。比如说他排队等上厕所，那如果说今天这个孩子他可能上厕所他不是很 care， 他也没有很急的时候，他可能这个时候等待就会好一点。但是如果说今天是换成另外一个情况之下，是他要跟别的孩子说我想要玩那一台车、
嗯、
就是你手上的那一台车，然后另外一个孩子可能说再让我玩一下再换你玩、
嗯、
这个时候可能等待的这个
比较
scale 就变得更困难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不同的状况之下，跟你等待的不同的东西跟情境、
嗯、
他等待的这个困难度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当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也就是要注意到这一块。也许我们说等待喜欢的东西，我们现在目标可能是十秒到十五秒，也许那孩子还能够继续的每一次成功了之后再加一点时间，每次成功再加一点时间、
嗯、
那也许可能等待上厕所啊，或是等待进教室啊，这些可能就不是这么困难的话，哎，这些的部分跟环境他可能可以等待一到两分钟的时间、
嗯、
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就是把他们分开进行的，这个目标也可以分开进行。
没错，而且有时候我觉得教另外一个小朋友怎么回应也是蛮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小明跟他要个火车，然后他说 no， 那小明就很尴尬，因为小明 I ask you nicely， 我已经好好问你了，你还不给我。
对，
然后老师在旁边也很尴尬，所以老师在旁边要教育说，哦，小花小明要这火车，你可以跟他说 one more minute， 或是你可以跟他 trade， 就是你要教另外一个小朋友也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嗯哼，或者是说再让我玩一下，等一下就换你。
对对对，
这样之类的。对，然后我觉得就是等待，我这个等待这件事情让我想到另外一个还蛮好蛮可爱的事情，就是之前我们有一个孩子、
嗯、
然后我们教他等待，那他也就是真的学习状况非常好，然后他就是也会等待。所以呢，他有一次我到学校去看他的时候，观察他在学校学习状况的时候呢，就是刚好在下课时间、
嗯、
然后呢他就很想要去玩这个swing， 很想要去玩这个荡
秋
千。然后呢，所以他就一直站在那个荡秋千的旁边，然后他就问那个小朋友，在荡秋千上的小朋友问说，我可以下一个吗？那个小朋友当然说好啊。
对，
然后呢他就真的就是在那个荡秋千的旁边，而且很近的地方，很近哦。然后就一直看着他，就是一直盯着那个小朋友。那虽然说我们这个小朋友就是真的等待的部分很好，但是 我们后来观察到，就是说，我们好像需要也要教他说，在等待的时间，你也不一定要一直站在那边，你也可以先去玩别的东西再回来。
对 对。
或者是说你在旁边站的时候，你也可以不用一直盯着别人，或是站这么近，因为这样可能已经影响到别人，没有办法荡秋千这件事。
就很像你在吃饭餐厅
吃路边摊，没有路边摊，
或是 food court 都是人。table 都站满，你已经拿着一盘食物，然后你要盯着那个人说，
对对对，
我在等你吃饭。
对，比如说我可能在吃面的时候，然后突然就发现怎么有眼睛有一个头在我的头的上面，然后就一直看着我吃饭，这样子非常压力。所以这样其实不是很 appropriate， 不是很适当的一种等待的技能。所以光是等待这个本身呢，就有很多的 detail 让我们去讨论。所以为什么 ABA 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就是能够想到的地方就是非常的细，那就是也是必须的。因为当你观察到我们很多孩子，当他们一件事情你跟他讲，然后他是 take it literally 的时候，比如说他是以字
面
上
的
意思
去执行他，
但
其实有很多隐藏的 social rule 在里面。
对，那这些不是他们能够很自然的 pick up 的，他不会很自然的觉得说我跟一个人站得这么近其实是会让别人觉得不舒服的。所以当我们是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当我们在教小朋友，我们的这个目标，我们学习的目标一定要非常清楚的把它写出来。
嗯哼，
对，
非常好。好，那我们现在讲第四，
那么在第四大点的必备技能呢，就是说建立友谊。那建立友谊这个部分就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我们就是ASD 的孩子来讲，说建立友谊这一点真的是比较在自然环境当中他们会比较有困难。那我们其实我要可能跟大家 clarify 的一个观点呢，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说自闭症的孩子他们是不喜欢跟别的孩子一起玩，他们只喜欢跟自己玩。那但是其实在我们的就是经验当中，我们看过很多孩子，其实他们是非常想跟别的孩子，他们真的是非常想要跟别人互动，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很自然的知道说我要做什么动作，要讲什么话，然后我要怎么样子去融入。那包括说像一些青少年啊，或是已经是成人的，然后他们有 ASD， 就是很难能够知道说一些比较不是在表面上能够看到的一些 social cues， 一些社会的一些提示，他们会很难的去很自然的发觉。
对，
今天甚至是说他跟别人聊天，然后自己聊得很开心，讲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主题，然后另外一个人可能已经头往下了，然后在看手机了，或是在看旁边，或是好像看起来已经有点不耐烦的，他可能没有办法
pick up 这些，
对 pick up 这样子的一个 cue。 所以呢，对我们的孩子来讲，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能够教会他们一些什么样子的技能是能够建立一些友谊，能够如果做到这一些动作或是技巧技能的话呢，别的孩子会比较想要主动或是比较有兴趣的来接近他们。那这样子的一些技巧也能够很帮助我们的小朋友就是交更多的朋友。
对，这是毕生的技能。
对，
不是只有小朋友。
是的，那在这个建立友谊的这个 area 里面呢，有四个技巧跟四个重点，四个目标。那第一个呢，就是说能够接受朋友给的东西，然后接受朋友给的东西之后会说谢谢，这样子就会让别人的孩子觉得说哦你很友善，然后会很开心。因为说谢谢啊，像这样子比较 social 的一些语言的话，有时候呢其实说真的对我们的孩子来说，他们可能没有太多的对这个谢谢或对不起或什么这些语言觉得太多的反应。那但是呢，就是说对别的孩子，如果说可能他已经很习惯说谢谢，或者是说甚至听到谢谢这个字其实是内心会很开心的这些孩子的话，他就会觉得说哦我做这件事情很棒。
对，
所以说我做这件事情你跟我说谢谢，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棒。所以呢进而这些孩子就会比较更喜欢来拿东西给我们的孩子。
对，
那
所以当你不讲的时候反而是有点不礼貌的行为。如果那个就是对方已经常常习惯听到哦，我做这件事别人都会跟我说谢谢，可是当我们自己学生不跟他说谢谢的时候，会不会反而就被贴标签说哦，他都没礼貌不跟我说？
我觉得不会耶，我觉得毕竟在 preschool 的孩子都还是还蛮天真。
okay,
然后我没有觉得说其实说真的就是今天就算是两个小朋友，他可能他上一秒钟才被 踢一下、嗯、然后下一秒钟就变好朋友。
也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是像这样子年纪的孩子，我觉得我真的是到不用说太担心这个部分、嗯、就是说孩子都是需要教育、嗯、就是不管是什么孩子、嗯、就是在 preschool 他们都是在学习，他们都在学习类似的东西这样子、yeah. 所以我觉得倒还好、嗯、那但是就是说以我们的孩子来讲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他会很注意在自己玩的东西、嗯、可能今天甚至有别人来接近他，然后要来拿个东西给他，他可能都不会去注意到说旁边有人来、嗯、然后有人要拿东西给我，然后而去接过去。所以说像这样子的比较 social 方面的这些 cues 对我们的孩子跟一般的孩子来比较确实是比较困难的，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跟我们的孩子练习说哦，你现在看周围、嗯、OK 去注意看那个人，看这个玩具，看什么东西，就是可能需要去提示他们偶尔要看一下他们的周边环境，
没错，
这样子。那第一个就是说他们必须也要去注意到说别人是不是过来 approach 他们，那别人给他们东西他可以拿过来然后可以说谢谢、嗯、那当你在说谢谢的时候也要看着对方说谢谢、
yep.
这一些比较小的 details。 嗯，对。那下一个部分呢，对，就是说会跟朋友打招呼、嗯、会跟别的小朋友打招呼，那尤其是说当你进来学校的时候，或者是说你已经这个小朋友已经在学校了，然后另外一个小朋友才刚进来，
对，
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学校开始的时候都会先是一个 open 的 play time，
对对对，
都会一个玩
自由玩
自由玩的时间、嗯、那有时候小朋友进来的时间可能不一定，
对，
那所以当有的小朋友比较慢来的时候，诶，你是不是也会又是一个要这个观察环境的一个这个 skill， 对不对？你要去观察你的环境是不是有别的小朋友进来的时候，诶，我会发现有这个小朋友进来，然后我可以看着那个小朋友说嗨，
对对对
OK、yeah. 那今天就算是还没有这个语言的孩子，他也可以就是看着那个人然后 wave， 也可以就是跟他挥个手，
对，
这样子，对。那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呢也可以让别的孩子就是觉得说我们的孩子是非常友善的、嗯、就是主动的表现出这些友善的这些表现，
真的就是从这些很小的地方你就可以释出善意，你也没有说要教孩子多复杂的语言啊等等的，就只是很简单的注意到对方，然后aware 对方存在，然后跟对方 say 个 hi 或者是说谢谢，基本上就可以很加分我们孩子本身的友善的表现。
是的，没有错、嗯、那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是更难的一个阶段了、
嗯、越来越
那也是跟看
观察
你的附近的小朋友跟环境是非常有关系的，就是说当我们的孩子发现别的孩子手上没有玩具的时候、嗯、愿意分享自己的一个小玩具给这个小朋友。
对，
那我有一个小朋友就是其实最近这样子的表现就是特别的多，就是很可爱、
嗯、几岁
就很可爱，大概就是 preschool、
oh, okay, okay,
preschool 的年纪，就是四岁的一个年纪这样子，就是他非常的好笑。我记得上次好像老师我们在开会的时候，然后老师是提到说他就是自己会去主动的安慰别的小朋友、
oh.
对 yeah, 然后就说
很难得
耶，对，就很难、yeah. 然后就是说哦、oh, it's okay 还是什么的、yeah. 就是会去安慰另外一个小朋友这样子，对，
就是同理心的表现，
就是有一些个同理心的表现这样子、yeah. 那这个时候也是因为说很多时候他可能看到了大人这样子的表现，老师这样子的表现，然后
他
就
他
对就是在示范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yeah. 然后他 pick up 学会的，那不是只有就是看别人这样子做，他也要就是说做了这样子的动作之后得到一些就是可能 reinforcement、
啊、
得到某一方面的就是强化，
是、啊、
所以他会继续持续的做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跟这样子一个举动。那所以说当我们发现孩子就是当我们的孩子发现别的孩子手上没有玩具的时候，哦，这个时候他如果说能够拿一个东西给那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可能就会觉得说在这个时候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又伸出了一只手对，然后所以他可能就是会记得我们的孩子
对
就会更想要来玩，
所以不一定是要自己手上的玩具，可能是拿别的玩具 share 给他。
对我们那个另外一个同样那个小朋友就是很可爱、嗯、他 sharing 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件超级超级超级困难的事情、
yeah.
很难，他就是什么东西他都没有办法 分，就是分就算是一点点给别人他都没有办法、嗯、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在 sharing 这个部分，就是在分享这个部分呢，一直就是在教我们这个孩子，然后就是教到说现在的阶段，就是说你问他说我可不可以有一个这个玩具、嗯、然后他就会说可以呀、啊、好啊，他现在已经不会就是马上哭马上闹了、
okay.
就是他现在会很平静的说好啊可以啊，然后他就会去拿隔壁小朋友那个东西去借给另外那个小朋友
我觉得有想到可以做生意很有生意头脑，
然后就觉得、欸、他非常有、就是、
我不会亏本
对，他就是非常有自己这种那种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
蛮好笑的，就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对对 对, 對，然后就很可爱对、
okay.
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说更难，这个就更难更难了、嗯、这个很难
进进阶，
对，那这个就是这个进阶的这个部分，就是说当我们的孩子发现别的孩子不舒服或受伤的时候会给予安慰、
嗯、所以你要先观察不舒服的表现是怎么样、嗯、
對, 对，又是跟观察很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当然就是在很小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教他，就是去可能你指一个东西他会眼神跟着过去看啊，去观察去看他周边的环境，这个真的很重要、嗯、那所以说当他们比较会观察了，那我们呢也教会孩子一些简单的情绪认知，比如说这样子的脸是 happy， 这样子的脸是 sad、嗯、这样子的脸是 angry， OK， 比如说这个是开心、嗯、这个是伤心，这个是生气，这样子最基本的这三个的这样子的一个情绪的认知，那之后就可以练习说怎么样子去给予安慰。那很多我们自闭症的孩子在这一方面都会比较自然的，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困难。第一个就是说认知的部分，第一个就是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很自然的 pick up， 是当别人的脸是这样子表情的时候是什么意思。那我有个孩子就是说他认这个脸跟情绪的认知是非常强、嗯、在教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是没有教他的，
对，
他就是自己就知道说这样子就是伤心，这样子就是生气、嗯、但是呢当他看到别人伤心跟生气的时候他会跟着一起哭，
哦，所以他
比如说在
怎么
去
应
对，对、
okay.
就好像说 baby 他们有时候就是我们带 baby 出去，然后当我们的 baby 看到别的baby 哭的时候、
yeah.
他就会跟着哭、
okay.
就是这样子、
yeah.
那就是说其实在这样子一个状况之下，也就是说呢他们的这个角色对换的能力跟理解啊，跟怎么样子去应对、嗯、的这个能力还没有还没有开发，还没有学习到的时候，他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办。当看到别的小朋友哭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就跟着哭、
yeah.
我不晓得怎么样去应对，所以我就跟着哭、
right.
所以说当我们教会孩子认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教我们的孩子可以说什么话，然后手可以做什么动作。比如说很简单的，我们可以教我们的孩子说你可以拍拍他、嗯、然后说 it's okay， 或者说没关系，play with me， 或者说 do you want to play with me，
就教他怎么去安慰
人家，很简
单，
对，
用最基本的方法去安慰。那很多时候可能是透过 social story 啊，然后更多时候是透过角色扮演，比如说今天老师假装在家里很伤心、嗯嗯、那小明你要怎么过来安慰我，
对
对, yeah, 对，然后接着可能在进阶是看 video， 比如说看不同 YouTube 卡通里面呢、啊嗯，假如巧虎很伤心的时候，那其他同学怎么安慰他，就是用不同的教材等等的去让学生来习惯这样的应对方式。
是的，没错。那因为以上我们讲了很多这些我们可以教的这些 preschool 的技能嘛，那希望大家也能够就是重视这一些 area， 重视这一些技能。那当然就是说当我们真正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有很多细节我们要去、yeah. 去怎么讲，要去注意到的、
mm-hmm.
那呢我们今天的这个 episode 下面会有这个 show notes， 就是会把我们这两集讲的这一些技能呢就是在这个 checklist 上面、mm-hmm. 然后会有这个连结给大家，那大家可以去这个连结点开就可以看到我们完整的这个checklist 的这个版本、
yeah.
对，但目前的话这个 checklist 是英文的，
是的。
那家长呢可以先用这样子这个清单，这个 checklist 去观察一下说我们自己的孩子在学校是不是都有达到这些目标，
对，
他有什么是可以已经可以做得到，有哪一些是已经做不到的，
对。
那在这个范围之内呢，我们就可以提出来跟各位家长的这个 behavior consultant 能够一起来做讨论、嗯、然后来讨论说我们在这个 preschool 的这个环境之下，我们还想要继续加强哪一些的技能 跟重点、
yep.
那也可以跟孩子已经有的这个政府给的 consultant 也能够一起讨论这样子的一个问题、mm-hmm. 我们才可以把孩子在 preschool 的学习目标，那是针对我们自己孩子的学习目标把它做出来这样子。那其实我都一直非常的就是觉得说我们做这个目标的部分、嗯、也就是所谓 IEP， 那就是 preschool 的这个也是有一个 IEP 的这个系统在的。那如果说我们可以把目标做得很明确，我们可以把这些技巧做得非常的仔细的话、嗯、我们大家至少就是说在这些的技能上面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重点，所以我们每天在学校的时候就是练习这些部分。
其实我觉得在参加过那么多 meeting， 如果家长本身是有准备的进去一个 meeting 的时候，老师其实是非常欢迎的。
是的，
因为老师毕竟要管十几个学生，他不能那么仔细的告诉你说哦，小明什么会什么不会，然后仔细的分析出在什么样的情形等等等等。
对，尤其是 preschool 的话就是说、yeah. 毕竟老师对每一个孩子他都有一个阶段就是要熟悉的阶段或是认识这个孩子的阶段、
mm-hmm.
那就是我有个例子，也就是说之前因为我们一直在教一个孩子，在刚开的时候是 nonverbal 的孩子、mm-hmm. 没有这个
语言
口语能力的一个孩子。
对，
那现在呢他已经就是可以讲就是三个字的一个简短的句子，比如说、mm-hmm. I want jacketI want water， 他都能够讲了，但是在学校的环境他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很自然的自己表达出来、
right.
所以说经过了一个月其实老师也都还没有发现其实他是能够讲句子的一个孩子、
对对对。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家长能够提供这样的讯息，或是说您的 behavior consultant 能够就是提供这样子的讯息的话，那您在学校的这个环境当中老师就可以知道说哎，他有这个能力，所以就可以提示他，
对，就是对他的要求就会不一样了，
对，对他的要求就会有所不同，
没错，
对，
所以家长，我们鼓励你主动，
对
，OK，
好，那就是说在教学的部分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说，当我们在教一个新的技能好了，我们比如说等待、嗯、等待一件孩子非常非常喜欢的东西，来做一个例子好了，我觉得很多像这样子的一个技能呢，如果说能够自己在家里先练习，或是跟自己早聊的老师用一对一的方式先练习、嗯、或是说用 role play 的方式，
对，
角色扮演的方式先练习的话，这样子如果已经比较成熟了，在家里这样一对一的环境比较学习的比较安静的一个环境学好了之后，然后再用到学校去继续练习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对孩子的技能的学习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毕竟很多时候在学校它是一个非常比较吵杂的一个环境、嗯、然后比较多事情就是一直在发生的一个环境，
对，
所以很多时候老师也没有办法慢下来就是来教我们孩子每一个步骤。但是如果说他其实这个技能已经会了，那学校的老师在提示我们的孩子做出这些技能的时候就会比较快。
对，这好像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要先告诉学校的老师说哎，其实小朋友已经独立会穿外套了，独立会穿鞋子，这些都是在家里练过的。那当老师知道这样子的时候，他就会 expect小朋友在学校也会有一样的表现。
对 对, 对，我们的老师对孩子的要求就会比较不同了。
Okay,
对，嗯，好，那今天我们分享了非常的多。对，那对，所以呢，希望说我们跟大家就是分享的这个Dr. Henley， 他是在就是 ABA 的这个领域当中呢，是目前非常积极的在做非常研究很多研究的一个 Doctor，、
yep.
所以我们也会把他的这一份就是 Preschool 的这个他跟大家分享的这些 Skill 的 Checklist 能够跟大家分享，会在我们的网页上面。那我们的网页是 abatogo.com， 我很想念你的那个 www.aba，
然后舌头不能讲
对，然后就觉得说 OK Joyce， 请你不要再说我们的网页这个部分，让这个费老师来说，
好好，
因为呢
你说
我怕这些家长会完全找不到我们的网页在哪里。
okay,
对，所以呢只要打开你的 web browser， 然后打进去 abatogo.com， 也就是 abatogo.com， 就能够找得到我们的网页。那我们网页是黄色的、
yes.
很多黄色，因为黄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Yes,
所以我们的网页是真的吗？
Yeah, yeah, yeah.
我不知道哎、欸。
我们太没有。
那等你结婚的时候，我的那个之前结婚用的东西都可以给你用。
你也存了太久了吧？
哎呀，对，对。
Okay.
所以呢，
我们还有 IG 呢，我们有 Instagram，
对，我们有 Instagram，
我们好潮哦，
我们有 IG， 然后 后上面有三张照片，然后可是以后会继续努力，对，然后我们希望说能够在、okay. 就是在那 Instagram 上面能够发现的更好的一些资讯，跟好东西，跟好技巧，或者甚至是 visuals 啊，不管是在学习方面的任何东西，我们都有可能在上面跟大家分享。Mm-hmm. 那在我们的 Instagram 只要打 ABA to go 就能够找到我们的 Instagram。包括于我们也有脸书哦
Facebook
对
真的
我们有 Facebook 的 ABA to go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也就是 follow 我们然后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或是想要在未来
有 free money 或是资金
还是想要 sponsor 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说如果说您还有想要在未来听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讨论到的主题的话、也可以 email 给我们 info@abatogo.com info@abatogo.com 能够 email 给我们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能够在未来就是能够做您想要听到的主题那这个主题能够越小越好也就是说如果你说我要怎么样让我的孩子不哭这个可能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因为这个牵扯到非常多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哎，我要怎么样子好好的使用这个代币制度哎，这个我们可能就有办法放在未来的 episode 给你们但是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都、请大家不要吝啬的给我们这个 email 然后有什么指教与建议也希望大家能够 email 给我们
对谢谢
对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